各位朋友、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在这里敬拜他，也让我们来聆听他的话语。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记得我上一次有讲过，认清我们的仇敌撒旦。但很久以前了， 有几个月以前了。那实际上这个系列呢，是想通过这个系列来看一些就是属灵征战的一些的这个情况。那我们知道说，事实上在我们华人的观念里面是有存在鬼的这个观念的。那即使说我们受无神论的教育，但是在我们的身边，我们的长辈，我们或多或少好多的人都会听到一些关于鬼的一些的东西，或者你通过小说或者通过电视都有这一些的东西可能呢会进到我们的脑海里面。那华人的我们的观念基本上是说，人死了以后变鬼，而且呢那些的意外死亡的就变成恶鬼，所以呢有各种的鬼，吊死的有吊死鬼，淹死的有水鬼，反正各种的鬼在那个里面。那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耶稣在他的服事里面，圣经很清楚的，而且在四福音里面有很多的篇幅记载在说耶稣赶鬼，耶稣赶鬼。那圣经里面我们说，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个鬼跟我们在一般的民间的信仰里面或者华人的观念里面所讲的鬼，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两个的概念。因为我们从圣经里面知道说，人死了以后是有灵魂的存在，但是呢是不可能变成鬼，然后呢到处的恶鬼什么去害人。因为圣经在路加福音十六章很清楚的记载，耶稣谈到拉撒路跟财主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很清楚的在告诉我们说，信神的人，信耶稣的人，他在乐园里面，另外呢是在这一个另外的一边的，他当时是叫阴间，现在我们耶稣复活以后了叫做乐园。信主的人在乐园里面，不信主的人就在那一个呢阴间那一边呢，就受他的那一个的痛苦，那根本是不可能从那个里面出来。所以呢人死了以后有灵魂的存在，但是那灵魂的那一个的归宿了，早就在生前他的那一个信仰选择已经定好了，所以呢不可能从这个里面出来。那圣经里面所讲到的耶稣赶鬼，那个鬼是从哪里来呢？很清楚的，圣经给我们看到那一个是当时上帝创造的时候没有创造魔鬼，创造的是天使，而有一位天使长呢，因为心里骄傲，要想与神同等，然后呢，因此就堕落成为魔鬼。在他这样的一个呢背叛堕落的过程当中，他就带了有一批的天使跟他一起堕落，就成为称之为鬼魔或者邪灵。所以我们说撒旦魔鬼是他整个的那一个的黑暗的势力的那一个的头，就是那一个天使长。那我们称之为鬼魔的是跟着他一起堕落的那一些的天使，称之为鬼魔。而这些的灵体它是真实的存在，而且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记载，当耶稣在赶他的时候，像在格拉森的那一个被鬼附的人的身上的时候，他很清楚的能够跟耶稣对话，求耶稣说呢，让他进到猪群里面去，在路加福音那边记载，进到猪群里面去，然后呢附到那个猪群那边，猪后来就跳下悬崖全部淹死了。那事实上保罗很清楚的在以弗所书里面在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在面对的，当教会存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基督徒存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不是很单纯的只是说我要过一个好像伦理道德比别人好的 一个的生活。当然我们要活出按着神的话语活出那个见证，在救恩的基础上活出那个见证。但保罗很清楚的在提醒我们，我们在面对着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保罗说，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空中那属灵气的掌管幽暗世界属灵气的空中恶魔在征战。只是问题在于说，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所以撒旦最喜欢的在教会里面呢做了两个事情。一个就是说呢，告诉基督徒说魔鬼是不存在的。所以在美国，特别在现代的这种理性这种的盛行的这样的一个的年代里面，更是大家觉得说，你说大家哎相信耶稣赶鬼吗？好多弟兄姐妹都说相信耶稣赶鬼。现在鬼还有吗？好多人都觉得说没有了，没有了。那这是魔鬼的一个伎俩，就是呢让人说告诉别人说，或者让人相信说他不存在。当你认为说或者相信说他不存在的时候，你就不会去抵挡他，也不知道怎么去抵挡他。还有一个极端是什么呢？魔鬼就是做那种恐吓的工作。有一些人相信有鬼的存在，但是他对鬼很恐惧，好像那个鬼呢比上帝还厉害。所以这两种极端呢都是撒旦的一种的欺骗。那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话，我们要知道灵界是很真实的存在，有上帝的存在，灵界里面有上帝的存在，有天使存在，有魔鬼和属他的鬼魔存在，也有人过世了以后灵魂的存在，这些都是在灵界里面，都是真真实实的存在在那里。圣经不只是说好像随便说一说，因为那是神的启示，是真真实实的存在。现在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说，在我们的信仰的生活里面，我们怎么样不会中了魔鬼的诡计，不会敞开一个门让他有攻击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破口。然后呢，如果说或者说当我们遇到攻击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靠着耶稣基督去胜过这个黑暗的权势？事实上我们不管承认不承认，或者说你相信不相信，我们都已经在进入一场征战里面，而且征战这是随时随地 都存在的。那一个敌人是随时他想攻击我们，所以呢我们必须呢要了解，然后呢我们呢再来呢来胜过他。那对于说怎么样我们不会敞开一个门让撒旦来攻击我们的话，事实上这些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特别在我们的华人的文化里面或者传统里面，更是的有很多的东西呢是很容易不小心呢就会敞开一道门给撒旦攻击我们的一个的破口。我们知道说在华人的传统里面有一个很多人面对一个很大的一个的问题，就是祭祖的问题啊，祭祖的问题。那这个也是呢福音传到中国以后面对的一个极大的一个的挑战的一个的问题，到底基督徒能不能祭祖啊？祭祖是不是偶像崇拜？当我去祭祖的时候，是不是给邪灵敞开了一道门？因为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活在真空里面，大家都是在整个的社会的网络里面，家庭的这一个的网络，社会的网络里面，有很多的东西都是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面对的。那这一些的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来了解。我们先看圣经里面说哈，圣经在出埃及记20:1-6说，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们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 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然后呢，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血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这是神自己亲自颁布的一个命令，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丢刻任何的东西作为偶像，不可去跪拜他。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祭主到底算不算偶像崇拜？如果从字义上来说，祭是什么意思呢？祭就是呢，用手拿着肉的意思，祀呢，意思呢就是呢，献给鬼神的意思。所以祭祀的话，如果从字义来说，就是用手拿着肉献给鬼神。所以从字义里面来说呢，当我们说去祭拜的时候，去祭祀的时候，本身这一个的字里面就含着与鬼神有相交接的这样的一个的意思在那个地方。但是很多的人马上会说，我好像根本就不是这个意思。特别在儒家的传统里面，把祭祀的当成一个孝道来看，认为有一句话叫做事实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这个孝表现的是说呢，他死了以后你像生一样的一样的去对待他，然后他已经过世了，就好像他在的时候你去了去孝敬他。所以说呢，在祭祖的这个里面的话，从儒家的传统文化里面，它包含了一个的意思呢，就是呢子孙后代对长辈的那一种的尊敬和孝心在这个里面。所以呢，在华人的文化里面面临了一个说，如果你不祭祖你就不孝，你不祭祖你就不孝。甚至呢，有一些人可能面对的，如果他不去祭的话，人家就说了，当场就有人指责他说了，你呢数典忘宗啊，你忘记祖宗，你不孝到底，人就会呢马上的这样的指责他。同时的话，就是说用一个孝，一种孝的伦理在这个里面。同时的话，儒家里面谈到祭祖的时候，也有说到就是呢慎终追远，也就是说呢对死亡一种的时候呢处理的时候一种谨慎的一种的态度，然后死了以后呢继续的去纪念他们。同时的话，祭祖实际上在中国或者华人的文化传统里面还有一个什么呢，维护宗族的关系的一个在这个里面。祭祖的时候，如果大的家族祭祖的时候都是同姓的人嘛，他祭祖整个家族他都要聚在一起，所以呢无形当中祭祖的话对于家族的那一种的联系就变强的。比如说每年祭祖家族的人大家都回来，那这种从感情的联络上就能变强的，所以有它的社会的功能。另外的话，从中国古代的话封建的这一种的帝王的这一种的思想来说的话，是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几个连在一起的。那在这一个里面的话，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说呢，他在国家统治里面呢，他就在儒家的思想里面认为，如果一个人会孝他就会忠，所以呢如果百姓都能够尽孝的话，那国家治理就很容易了。所以祭祀呢，它是以在孝的这样的一个的伦理的一个框框里面，在儒家的这个伦理的框框里面，所以呢它被赋予孝道，被赋予这种宗族的维护，被赋予甚至国家的稳定的一个的功能在这个里面。所以大家对这个呢非常的重视。那我们并不是说它没有这些的功能，是有这些的功能，但事实上我们看到说 祭祖从原来的所谓的敬天怀祖的那一种的层面呢，后来呢就变异了。变异的时候呢，就夹杂的这一种的民间的信仰在这个里面，跟这一种的鬼神啊这一些的东西呢就混杂在一起，就把祖先实际上呢当成神一样的来看。因为到了后面的话，实际上在中国人之所以祭祖，他事实上有一个很重要，他是相信灵魂不灭的才祭祖嘛，他相信人是存在的，灵魂存在的，所以中国人所讲的三魂七魄，那讲到人死了以后呢，七魄会上去，三魂呢还是存在，一魂是在哪里呢？是在墓里面，一魂呢是在哪里呢？所谓的神主牌，你看他们那些如果不信主的人，家里都有一个牌位放在那里，还有一魂呢，就是呢到阴曹地府那边去受审，哦，所以他们是相信这个的灵魂是存在的，但是呢，他的灵魂，他认为说，在这个墓里面也是有，哦，在他的神主牌那边也有，还有呢一魂呢，就是呢到阴曹地府那边。而他们在祭祖的时候，当他们到那边去祭拜的时候，事实上呢，已经呢跟这一个的这种佛教的跟道教的很多的东西呢已经连在一起了。他们去祭的时候，原来是一种伦理上的一种的说了一种的孝，但是呢到了后面已经呢跟这个民间的信仰已经连结到一起来了。所以当他们去祭祖的时候，事实上是在很多人是在求祖宗的保佑，祖宗的保佑，或者说我们实际上我们如果有去注意观察，或者你听的话就会听到，有的人家里事情如果做不顺的话，他们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如果不信主的人，是不是我祖宗的墓出问题了？或者呢，他们就会去找灵媒，去问说，到底我是不是祭祀没祭好，所以我祖宗不高兴了，所以跑回家里了，把家里弄得一塌糊涂。所以在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到了后面的这样的一个的演变，他们的一个的祭祀的，已经呢是跟这一个的鬼神已经连在一起的，已经呢是把祖宗当成保佑的他的一个的对象。而我们说什么叫偶像崇拜？任何一个的东西，如果你赋予它超自然的能力，那个东西就已经成为偶像了。偶像不只是在寺庙里面泥塑木雕的那一个东西啊，叫做偶像。任何的一个东西都可以变为偶像，就好像说有的人是到寺庙里去拜，有的人就是去拜树。我记得应该是去年我看到一个新闻，在中国有一个地方高考，所有的高三的那些高三年的学生，他的父母都带他到一棵几百年的榕树底下去拜，他说了那个榕树很灵验，求他了就会考得好成绩。当人存着这样的一个的心，赋予那一个的超自然的能力的这种的心态去拜他的时候，那棵榕树就已经是成为偶像了。而能在祭祖的时候，他相信说他的祖宗的灵魂 okay, 魂是在那个墓里面，在那一个的神主牌里面去跪拜的时候，去给他敬献的时候，事实上就是已经偶像崇拜了。所以呢，在这一个里面已经带着宗教性在那个里面，而在这个里面的话呢，人呢就会已经呢就是说了，已经向撒旦敞开了一个门，人在这一个里面就会了受到攻击。从我们的信仰里面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到，人死了以后 根本不存在说灵魂，一个是灵魂，我们刚才谈灵魂的归宿早就定好了，另外呢，灵魂根本不可能像肉体一样还能够来承受世上的这一些的东西。在那一个里面的话，灵魂的归宿定好了，而且呢，灵魂的世界是跟世上的是完全的不一样的。那事实上很多的时候，我们从非基督徒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或者甚至已经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有的时候面对这种的问题，是因为我们是要面对很大的一种的舆论的压力，或者家族的这种的压力，因为我们不做别人就会说我们，但是呢，或者说会被别人说你不孝顺父母。但是事实上圣经给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是出埃及记20章12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孝顺我们的父母，圣经很清楚的，神在他的启示里面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而且圣经我们看到，有没有看到家谱？圣经有很多的家谱，为什么？就是呢，通过家谱一个方面看到神跟他们的那一个的祖先的那一个的应许的一个的一代一代的传承。另外的话，家谱也就是呢，让人能够记住他的祖先。所以圣经呢，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不孝顺我们的父母，也没有告诉我们说呢忘记我们的祖先。但是呢，圣经很清楚的在告诉我们说，怎么样的一个的方式才是正确的，怎么样的一个孝顺才是真正的一个的孝顺，不是呢，就是呢，在一般人的这一种的观念里面，或者说呢，在一般的这一种的民间信仰里面的一种的理解。因为呢，那本身的那一套的系统就不是从神来的，而是从撒旦来的。那一个系统的背后，最后带领的一个的结果，就是让人远离上帝，相信魔鬼的那个学说，最后呢，拒绝相信耶稣。在这一个的他的一个的祭拜里面呢，因为他有已经变成一种宗教性了，所以当基督徒介入到这一个里面这样子去做的时候，事实上呢，人就向灵界去敞开的。但是呢，我们基督徒并不是说我们不做，事实上呢，我们基督徒有基督徒的一个的方式。比如说不信主的人过世了以后，他们有这种的用民间的信仰的一种祭拜。实际上我们基督徒的话有追思礼拜，对不对？追思礼拜，事实上有很多的一些的非基督徒，他们参加基督徒的这种追思礼拜了以后，他们都非常的感动，而且呢，都觉得说哇，这种是非常的好。那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实际上是很现实的活在这个社会里面。比如说清明节的时候，他们不信主的人，他们都会到墓园那边去，比如说去烧啊，去祭啊，去拜啊。那作为基督徒，我们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并不是说基督徒不能去扫墓，因为我自己是在农村长大的，很清楚的知道，如果一个墓在那里没有人去处理的话，别人就会说了，我这个人是不是绝后的啊？是不是绝后的？所以都没有人到这里，你看墓都塌成这个样子，草都长成这个样子，好像他没有子孙的。他的第一个的印象是说了，他们子孙不孝，或者他说的基督徒就是这么不孝的呢？你看他信了耶稣以后了，连祖宗都不要了， 那我还敢让我的孩子来信耶稣？事实上，基督徒不一定要在清明节那一天，或者就是在清明节一天，我们完全可以用我们的方式去那里。就好像我祖母过世了以后，像我父亲的话，每年都会回去清理墓园，把有坏的地方呢修理一下。然后呢，原来我有在家里的跟他们一起去，然后呢，我们处理完这一些的事情以后呢，我们就在墓园那边一起祷告，向神感恩，感谢主给我们的祖母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影响我们的信仰，把这个福音带给我们的家庭。所以基督徒完全可以用基督徒的方式来做。但是我知道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不是全家都是基督徒的，我们就会面临的一个压力，我们如果不做，别人会给我们很大的压力。但是呢，我们要很清楚说，在这种的情况下，我们呢，基督徒是需要要持守我们的信仰的原则，而且这是对我们一个的本身的一个的保护。但如果不去这样子的话，事实上呢，很多人在这个里面呢，后来呢就受到邪灵的一些的攻击。一个是信仰上必须的一个的持守，另外一个呢，也是的一个保护。同时的话，这样的一个持守本身就是一个见证，本身就是一个见证。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说很不能理解，但是呢，这一个见证，你的那个持守，那个见证就是在告诉他们说，我们不一样。但是呢，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父母在世的时候对他的那一种的孝敬，让他们知道说，我们并不是不孝敬我们的父母，只是不一样的是说，我们知道说什么是正确的一个的信仰。所以呢，我们呢，基督徒呢，我们要知道说，祭祖已经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的事情，哦，那么简单的一个的事情，它已经呢实际上被变异掉了，已经被变异，已经带有宗教性在那一个里面。但是很多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面对的一个的，就是说人家会觉得说，就是说有没有你讲的那么严重呢？哦，我就是一种孝道，也就是好像或者说我去做，我心里根本就没有那么想，哦，事实上不要抱着这种的心理，因为呢，那一个的东西就本身就带有那一个的意义，当你去做的时候，就等于是已经介入到那个里面去。我记得我在洛杉矶的时候，有一次去一个教会去讲道，那个教会呢没有牧师的，是一个长老在负责。然后呢，讲完道以后呢，那个长老呢就跟我说，他说呢，你可不可以为我们教会一个姐妹祷告？我说可以啊，你能不能告诉我什么事？他说呢，我们教会的有两个姐妹，同时得了过敏，一个呢吃药以后两个星期就好了，一个呢三四个月了还没有好。他说呢，你可不可以为他祷告？我说可以啊，但是我说我为他，而且这个姐妹就是很埋怨上帝，就是觉得上帝很偏心，为什么就治好他了？我们同时得了这个过敏，他就好了，我就不好呢？然后我说了，祷告没问题，但是我说祷告之前我需要有跟他有一些的交通。然后呢，后来这个长老呢就带着我呢，跟这个姐妹到他的办公室那边呢坐下来，来交通。然后我就问他说，你怎么开始的这个病啊？为什么会有这些？你能不能告诉我？他就告诉我一个事情，他说呢，他父亲在上海过世了，一年前过世了。那过世了以后呢，他回去办完丧事以后过来，然后一年以后呢，中国人周年祭是一个很大的祭，所以呢，他就在他的家里放上他父亲的相片，然后就拿着香跟他的儿子也是基督徒两个人就跪在那里在拜他的父亲。 当时在拜的时候就出现一个很不寻常的一个的事情，他们家里的门都是关着，两个母子两个在拜的时候，他就感觉有一股阴凉的风 吹过来，然后呢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得了过敏。但你知道听到这么一说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病，所以药肯定治不好的。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就问他说，你愿不愿意好呢？他说当然愿意好呢。我说你愿意得释放吗？他说愿意。那我说，那我要告诉你，我说呢，你那样子去祭拜你的父亲，从圣经的里面看到了你已经犯罪了。哇，你知道他听到那一句话的时候反应是什么了？他一下子从凳子上啪跳起来，满脸通红，然后呢鼻子呢就指到，手指就指到我的鼻子，大概就差一点点就点到我的鼻子了，非常的生气，就那个指着我的鼻子说，你怎么可以说我犯罪，我是孝顺我父亲，反正非常非常的激动，就指着我的鼻子。然后我说了，姐妹你安静，你安静，我说了，我刚才就已经问过你了，我说你要不要得释放，要不要被医治，你说你愿意，所以我就告诉你了，如果你不愿意的话，我说这个东西强迫不了，我也不再说什么。然后呢他就感谢主，他就真的冷静下来了。然后呢我就给他看，我说就给他分析说，因为这个里面是带有宗教性的、啊、所以你就给邪灵攻击你的一个地步。然后呢他听了以后感谢主，他就明白了。那我说你明白跟我说也没有用，我也是人，你跟我说没有用，我说你要跟神说。他说他怎么说呢？我说你要向神悔改认罪祷告。他说我不知道怎么祷告。然后呢我说那没关系，我带你祷告，我祷告一句你就跟一句，然后呢我就祷告一句他就跟一句。祷告完以后我睁开眼睛呢吓了一跳，他的泪流满面，然后呢态度是180度的转弯，就站起来，非常那一种的客气的，两只手握着我的手，他说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我说你先不要说非常感谢，告诉我发生什么事情了。他说就在我向神悔改认罪祷告的时候，这那个黑暗的势力离开我的时候，他说我脸上的那个痒马上消下来的。所以我们不要把事情看得很简单，觉得说他完全的理由是说我就是孝敬我的父亲，怀念我的父亲。但是问题是说当他去做那个仪式的时候，那个仪式本身代表的那一个的意义已经是跟向灵界去敞开的，所以他受到灵界的最终的攻击。所以呢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呢一定要注意，就是说除了这是一个信仰的原则的坚持，是一个见证，本身也是对我们一个的保护。不然的话受到攻击的我们还不知道干嘛，然后他反过来在埋怨上帝说，上帝为什么这么偏心，那个姐妹两个星期就好了，我3-4个月还好不了。但是事实上因为他是受到黑暗势力的攻击，所以这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不是说好像说只在耶稣那个时代，或者说这只是在讲一个理论，这是真实我们生命里面会碰到的。我相信作为我们华人的基督徒，可能特别家里还没有信主信完全的，我们是会碰到这种情况的。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怎么样靠主的恩典，求神给我们智慧更好的来处理这一些的问题。另外的话，除了我们说在祭主的这个事情上会向灵界敞开，还有什么事情呢会向灵界敞开了？特别在基督徒，在华人的基督徒文化里面，华人的传统里面，事实上呢还有呢这个呢就是呢气功。实际上我知道了有一些的包括基督徒都在念气功，或者说他没有信主之前在念气功。气功 事实上我们去追溯他的背景的话，他是从道教里面出来的，他是道教里面出来的。气功，很多人念气功就是说，就是目的就是很简单，我就是强身健体啊，或者说有一些的病啊，我想被治，所以去念气功。但事实上来说，气功呢，它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事情，因为它有宗教的背景的一个里面，而且气功呢往下练的时候，它是讲究意念空白或者意念被动。当人意念空白、意念被动的时候，人就像灵界敞开了，邪灵就会进到他的里面来掌控他。所谓的着火入魔，有的人是说他念岔气的，事实上是邪灵进到那个人的生命里面辖制他的。这个我不是随便乱讲的。一个呢，我自己亲眼见过练气功的人练到被鬼附的。另外呢，我们现在请大家看一个见证，这一个见证呢，就是呢，他练气功后来呢，怎么样耶稣帮他把鬼赶出去，然后后来成为一个传道人。所以好多的时候就觉得自然而然，哦，但是呢，我们很多的时候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那事实上，我们知道说这一个呢是跟，就是刚才所讲的，它实际上就是像灵界在敞开。当人不知道的时候，起先会给你一点好处，有的人是明显的感觉到，哎，好像病真的好像有被治了。但是你一旦进去了以后，你就被辖制了。所以呢，基督徒呢，不要念气功，不能念气功，因为它本身呢是一种在通灵。知道吗？像灵界在敞开，同样的太极拳也是，就是，啊，很多人会觉得说我好像只是动一动啊，我能没有什么，是可能刚开始这样，但是太极拳你去看练深了以后也是的，一定是练气的，一定是练气的。所以呢，就像刚才说了，你不要，我们不要给他敞开一个门，哦，不要给他敞开一个门，因为实际上可做的运动非常多。另外是什么呢？在美国或者包括现在在中国非常流行的瑜伽。瑜伽，瑜伽本身是从印度来的，它本身的那一个的动作本身呢，就是当时偶像崇拜的一整个系列的动作。而瑜伽往深的练的时候，也就是什么，进入冥想。冥想就是跟气功是一样的，就是的，它让你的意念处于被动或者空白的状态，然后呢，邪灵就能够进入。当然这些的东西呢，我们在今天在这里都没有办法很详细的来讲，大家只要有兴趣，你到网站上面 Google 那边去找的话，有很多这样的文章，无论是气功啊、太极啊、这些瑜伽啊，都有很多的文章可以告诉我们说那个危害到底在哪里。但是最根本性的一个危害，就是刚才已经最重点的已经讲了，因为它所有到的最后的那一个的途径是什么呢？就是让你向灵界去敞开，向灵界去敞开，然后呢，邪灵就辖制我们的生命。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事实上有真的有好多的运动可以做，不必要去做这一些的东西。我是跟好多基督徒说过的，有的听，有的是不听，但是我是亲眼见过像这些练气功被鬼附的，像刚才那一个传道人的见证，也就是他真实的一个的见证。所以呢，这些都是真真实实的事情，我们呢一定呢要注意。另外的话，我们说到底有没有所谓的特异功能，哦，在使徒行传14章8到15节说，路斯德城里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他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哦，那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就用吕高尼的话大声说，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于是巴拿巴称巴拿巴为丢失，称保罗为希尔米，就是这种希腊的那种的神，因为他说话，因他说话灵手， 由城外丢失庙的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门前，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啊，那这个时候保罗、巴拿巴怎么做呢？巴拿巴、保罗两二使徒听见，就撕开衣衫，跳进众人中间，喊着说：“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的神。”保罗很清楚，跟巴拿巴很清楚，他们是什么？他们是人，他们根本不存在什么能力。他的能力是谁给的？是上帝给的。所以保罗跟巴拿巴阻止他们说什么呢？不要拜我，不要拜我。我们再来看这个出埃及记第七章二十到二十二节，摩西、亚伦就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亚伦在法老和臣仆眼前举杖击打河里的水，河里的水都变作血了，河里的鱼死了，河也腥臭了。埃及人就不能吃这河里的水，埃及遍地都有了血。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说的。这里给我们看到，摩西在行神迹的时候是靠着谁在行？神的能力在行。而埃及那一些行法术的、行邪术的也照样能行，但是我们知道说，他的能力的来源不是从上帝来的，而是从哪里来？从邪灵、从撒旦来的。所以给我们看到，人根本，人的本身不可能存在特异功能，人只有可能是说，有的人天赋比较强，比如说通过体育锻炼，他跑一百米，那一个秒数比别人快，但是绝对不可能会飞起来。而非特异的超自然的能力只有两个来源，不是来于上帝，就一定是来于魔鬼。所以呢，不要期待说去念什么我会产生特异功能。如果在你念什么真的出现什么特异的功能，一定是来于魔鬼的，不是来于上帝的。所以呢，要很小心。所以这里接下来也是照样说到，亚伦身上在埃及的诸水以上，青蛙就上来遮满了埃及地，行法术的也愿他们的邪术照样而行，叫青蛙上的埃及地。然后这里谈到保罗十六章说，后来我们往那个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她被巫鬼所缚，用法术叫她主人大得财力。他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那保罗在这个时候，他一年多女这样喊，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便揪着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世上去见首领。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到说，那个使女为什么会有那个异能出来，鬼在她的身上。所以保罗就转身斥责那个鬼，鬼从她身上出去的时候她就没有了。所以那个主人就生气，把保罗跟希拉拉去见官。所以呢，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能力不是来于超自然的能力，不是来于神，就一定是来于魔鬼的。那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们中间不可有使儿女惊惑的，也不可占卜、观咒、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教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因那些国民行这可憎恶的事，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所以呢，我们呢，基督徒呢，一定要谨慎。我在这里不是在讲一个什么很极端的教导，所有的这些的教导都是在圣经里面，而且呢是清清楚楚。只是撒旦有很多的时候，他借着这种所谓的传统、所谓的文化，把很多东西伪装了以后，我们不知道，然后觉得这是一个好东西，我们把它接受。事实上呢，我们无形当中呢，就像那个灵界去敞开。所以呢，我们要求主保守我们。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向你仰望。 主啊，把在你面前的每一位儿女都交在主自己的恩手当中，求你自己的灵引导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世代里面，让我们有一颗分辨的心，让我们知道来持守你自己的信仰，而且让我们关闭生命当中一切向撒旦敞开的门，让我们能够靠主你自己的恩典来过得胜的生活。也特别求主帮助那些如果有受到二者搅扰的这些弟兄姐妹，让他们能够断绝跟他们一切的关系，并且靠主的能力，靠主的权柄来除去二者对他们一切的搅扰。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